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好。
好。
有段时间没来了啊。我想曾经看我的人可能觉得我怎么有点不太一样了。其实我没有不一样。刚才郑师母就说你怎么头发白了我就说是正常。我头发白还没有万国白呢。所以现在有些这个白头发的我们是同一群的人了。没有秃，但是也少了不少了。以前头发很厚的，很高兴能够回来哈。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们知道两个大喜日，一个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一个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所信的耶稣基督的代罪是真实的，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必须复活。如果他有罪的话他就不会复活了，比方说他的代罪是有功效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法，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不但罪的赦免，而且我们也会在最后的日子复活，跟主耶稣一样，所以这是大好的信息。我们今天欢喜快乐啊，在这里不但是庆祝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同时我们今天要再次思想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我们人生有很大的需要，很多的需要，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需要我们不能够不去注意。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生活太多的需要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需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里是记载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很多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信主了，然后他们去传这个宝贵的福音。那段讲到一位宣教士保罗，他到各地是传这个大好的消息。那他来到了希腊的雅典，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他在当中，他一到的时候，他让他很震惊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满城的都是神像，满城都是神像，而且是各式各样的神像。那些人就在街上神像到处神像，到处拜。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当时对雅典这种情况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什么呢？就是说雅典城的神像比人还多。当然不太可能了，不过你可以看到说这种表达是当时神像是太多了，而且雅典就在那边拜。因为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他在那里传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有人就请他到刚才有一个名词叫雅略巴谷哈，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议事厅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City Hall 啊。他们想知道说保罗到底传了些什么呢，所以很多人聚在一起。那保罗就站起来，他说什么？他说我看你们是非常的虔诚，非常虔诚。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很有宗教心，因为他们拜这些神像嘛，他们非常虔诚。但是你知道当时他们拜这些的神像啊，他们几乎所有都拜。那保罗还提到一个，他说我看到你们有一个坛啊，神坛上面的一个神像，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叫做未世之神，就是不认识的神。这个是在罗马的，不过当时可以看到说当时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也都是拜这个也叫做卫士之神。不过当时在雅典有一个叫卫士，有个神像叫做卫士之神，不知道的不认识的他们也要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所有的像所有的神他都要拜，如果可能漏了一个这个漏了一个我都不要去漏他我怕漏拜了一个，所以就随便给一个名字叫做我不认识的我都拜。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生活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有神明在管理。生活事有多少？太多了，每一件事情都有神明在管理。那为什么要拜这些神明呢？因为为了就是要在生活里面能够保平安嘛，能够得到这个福气。所以他们不同的事情他们有不同的神来拜啊，比方说他们要农作物收成好，他们就农作物的神，那有一个名字叫雅典米 Artemis， 就拜这个神要收成好啊，生病了他们希望能够赶快好，他们就拜医药神 Asclepius， 有这个名字。所以不管什么样事他们都有一个神来拜啊，这个是他们这个观念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呢是出于惧怕，前面讲说他们要保平安，他们要得福气，那另外一个是他们怕，惧怕什么呢？因为万一我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可能是因为我对某个神明没有好好拜吧，所以要拜，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更多的去拜这个神，这个神明了，然后希望这个神明向神明许愿，希望能够把我现在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拜这个神一方面惧怕，也是要除掉他们所以为的这些生活中的这些祸患灾殃，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以前曾经有一次到埃及的开罗去旅游，当地的一个埃及人导游啊，他是纯埃及人，我们知道现在在埃及很多并不是埃及人，他是纯埃及人。他说你知道主埃及人为什么什么都拜呢？你看他们拜蛇神啊，他们拜苍蝇神，他们拜甲虫神啊，什么都拜。到这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惧怕，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些所有的动物啊昆虫啊他们都有一个神的，所以拜这些神呢好叫这些神管他们这些生物。苍蝇神就是说哎，我拜你，然后你好好管着苍蝇，不要苍蝇来找我麻烦了。所以人是出于这种心理要去拜神，拜他们所以为的这个神明。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很虔诚啊，其实是讲到很有宗教心了。不过你想想看，华人也差不多是吧，我们华人我想我们不少常常回台湾了啊。根据这个去年啊 ,2018 年内政部，台湾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台湾总共有多少庙宇呢？13000座。比那个超商还多。你可以看看有时候你在电视上看到啊，这个说前一阵子马祖绕境嘛，是不是？哇，不得了，挤得水泄不通啊，然后所有政治人物都要在那边走一趟。你可以看到说人就是有这样的心。我想大家了解这个民间宗教在华人当中的影响啊。那也许有人问说，那相信无神论的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是不是？其实啊您知道这无神论者就是相信无神的，其实并不是没有信仰啊，他所信的是没有神，他信的就是无神啊。那有人说他是没有宗教信仰不过这也不见得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宗教的心，人有宗教心，这个心只是被压抑出来，压抑住了，等到关键的时刻碰到危机时刻，他可能就出来这个宗教心就跑出来了我们有句话说痛则呼娘，穷则呼天，是吧？痛的时候叫妈妈生活碰到困境的时候呼天，或是你生活里面碰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受到虐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天哪， 你救救我，求求你，人有这个心嘛。所以只是没有碰到时候，你碰到时候那个关键时刻，那个宗教心就出来了。所以说无神论者他其实没有宗教信仰啊，这个是不见得是对的，只不过时候没有到，到的时候他那种心就被唤醒了。总而言之，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呢？这是因为人觉得自己太渺小，太无助，有这个需要，有需要去拜求所以为的这个神明。那也许我们在想说，这个因为有需要而求神明来帮助他，这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种想法啊？有人说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想大家都有这个认错人的经验，是吧？比方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啊，看到陈牧师，我从后面看到，哦，陈牧师在那里，所以我就远的地方就叫他，哎，陈牧师，结果前面没有回应，那我走近仔细一看，哦，不是陈牧师啊，我认错了。但是大家想想说，我之所以会叫陈牧师，因为我原来认识他嘛，我脑海原来有这个印象，只不过我认错了。同理，人之所以去求这个神明，求那个神明，求这个天，是因为他原来有那个印象在他脑海里面，只不过模糊了，以至于当有需要的时候，他总需要出来，但是他不知道对象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不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心灵的作用，或者说一个心灵上的需要。人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只不过他没有找对对象，他的印象模糊了啊。那这个是有证据的，这个经文上有这样子讲，神是造人的神，他当时造人的时候，这经文说，耶和华神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是人跟万物所有生物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人有神给他的气，我们说这个是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所以人因为有灵魂，所以能够跟上帝来沟通，可以做亲密的交往。但是后来人犯罪了，人犯罪以后，上帝的灵就离开了啊，这有经文的啊，创世纪这边讲，耶和华上帝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人的心灵，人的灵魂对上帝有这个印象，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上帝离开了，现在只有一个印象而已。但是这个印象其实就是人灵魂的需要，心灵的一种需要，只不过他不知道如何做正确的抒发，没有认对对象。我们说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位上帝他是天地的主宰，他创造整个宇宙。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宇宙有多大，先讲好了，先讲说我们这个太阳系有多大，用比例来算，如果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太阳系的话，有没有概念这个太阳大概有多大啊？多大啊？啊，像什么核？ 啊，像一个豌豆那么大，太阳就豌豆那么大。那地球呢？地球大概灰尘，比灰尘还小很多。因为你知道一个太阳可以装多少地球啊？130万个。你可以看到灰尘都太大，看不到了。这个是一个太阳系，这个太阳系是在我们所谓的银河系里面。我们这个银河叫 Milky Way。 那我们这银河有多大呢？啊，因为天文数字啊，所以天文学家他们用就怎么去量这个大小啊，他们用光来量，光的走的这个距离来量。光走的距离，光多快呢？大家可能有不少常常啊从湾区从旧金山飞到台湾啊，这个来回啊大概平均一趟要20几个小时嘛，去大概长一点13个小时，回来11个小时啊，不管平均24个小时。光绕地球，光一秒钟啊可以绕地球7圈半。那你知道多快了？光如果从太阳照到我们地球需要8分17秒，8分钟了，你看多远了、啊、多远了、啊、那刚才讲这银河系能够有多大呢？这银河系其实我们银河系好像是一个 disk 一样，像这个样子啊，从头到头其实它是扁平的啦，10万光年。光走一年就不得了了，它是10万光年的距离啊！你能想起这宇宙多大？这是我们的银河系啊。请问神造的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啊？有多少？难以数算。科学家们估计，2000亿个到2兆个。这天文数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2000亿个银河系啊！啊，这是神的伟大，他的创造难以相信，难以置信，有这样子一种宇宙环绕在我们的四周。如果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宇宙是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来创造出来的啊。有一次我们在牛顿哈，牛顿他是一个信主的一个科学家啊，他有一个朋友呢也是科学家，但是很久他都不承认这个宇宙啊是有一个创造主。那有一次呢，这个牛顿他做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啊，放在家里面，他就请这个朋友来。朋友看了这个模型，诶，很特别，只看到这个牛顿把这个把手一转啊一动，结果这个模型呢，这个、有这些不行星呢就开始绕着轨道运转了，非常的精妙。结果这个朋友就问说，诶，这个这么奇葩的东西啊，这是谁做的？那牛顿回答说没有什么人做，它自然形成的。他说怎么可能，这个一定出自一个非常巧的巧匠的手啊，这你说你这个什么自然，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在开玩笑。就牛顿说，哎，是啊，你说这个模型都是有一个人设计来制造的，那你说这整个宇宙那么精密的，你说没有一个创造的神吗？结果这朋友哑口无言。为什么？因为从这里来看到，凡是有这样的有规矩的有规律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它自然而产生的啊。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说可以这样讲哈，这个宇宙的浩瀚和规律说明有一位超然的设计师，就是上帝。 那当然讲到 内宇宙、啊、这个是外宇宙，内宇宙是讲到我们人、啊、讲到我们的生物、啊、你从生命的复杂、啊、还有这个生命的 不但是复杂，而且它是特别的能够在不懂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美好的平衡，就说明也是有一位超人的设计师，有一位创造主啊。我想这边就跳一下啊。啊，这有一个是这个 DNA 啊，这遗传基因的 DNA 的排列啊，排列啊。我想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就非常的明确的说明这个所有的生物啊，这个生命的形成呢、啊，这是有一个设计，有一个制造的，所以不可能是自然的形成的啊。所以我们说生物的复杂和精密，你可以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定有一个超人的设计师，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上帝啊，在那个经文里面，那里也讲到，上帝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里面，也不叫人来侍奉，很自然嘛，因为他是创造这整个宇宙的，他是把生命气息给人的，给万物给人的，他怎么需要人来服侍他呢？他一点没有需要，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所以不能够把它局限在一个地方，局限在一个庙宇里面，甚至说不可能局限一个神龛里面。所以这位是创造宇宙的主。那我们知道这个民间信仰有很多的神像啊，那这些神像都是人刻出来的啊，放在台上给人家膜拜用的。但你如果想想看，这些神像是不能动的，但是去造做这个神像的这个人，他是神造的啊，他有一些的智慧，他有一些的巧妙，人怎么会去拜一个手雕出来的这个神像呢？啊，有一个东南亚有一个这个师傅啊，他是专门雕刻这个神像的师傅。那有一次他在做工的时候啊，他突然说：“啊，奇怪，奇怪，哎，你看，你看，你看。”结果他的太太在旁边说：“你怎么回事啊？看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我的手这么精巧灵活。”让我雕这个像，我雕这个像，这个像这个木头啊，这木头一动也不动。为什么我雕这个东西让人家去拜呢？我不是，你看，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事情。我这么灵活灵巧的东西，结果要去拜那个不能动的偶像，所以他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也不再做跟偶像有关的生意。那后来有一次他看到一本圣经啊，有人送一本圣经，他读了以后就信主了。他了解，他知道，他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他知道有一位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从他自己的体会里面他明白过来，人是有生命有气息的，人雕出来神像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所造的。我们常问说我们生命从哪里来的啊？当然最简单就是说爸妈给我的。那爸妈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爸妈给的那一直推吧推吧，我们华人就推到皇帝吧，是吧？是不是算这个皇帝嘛？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对不对？那再往前推呢，就不知道了。圣经上有答案了。圣经上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神造了第一个人，造了第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那从那个以后，生出很多的后代来，住在全地上面。所以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也讲说他定下我们的年限，就是有一定的年岁了。有人开玩笑说这几年我没有什么长进，除了年龄。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也是这样子呢？ 至少灵力上有长进了。其他有没有长进我放在主手里面。我们都希望各方面都长进哈。这灵力上一定是有长进的。这个30年前哈，我在这个教会信主的，1986年啊，信主受洗。30多年了，过去了。当初有一位叫罗波波，他给我一个，他叫我的时候我很特别啊，他给我称呼很特别，你们都想不到，他叫我叫赖小弟，你可以知道是我当时多年轻啊，赖小弟，时间渐渐过去了，慢慢有人叫我大叔了。大叔了，后来其实是大伯了，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叫她的，她孩子说，哎，叫爷爷，我听了挺不习惯的啊，我什么时候变成爷爷辈的了？不过相信也差不多了哈，人年龄是慢慢大的了，人有他的限制，所以说。有他的年限嘛，那人到底能活几岁呢？根据今世记录啊，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啊最高龄的人类是法国人啊，叫 Jean Clément， 他活到122岁，97年过世的。那现在啊，一个最大年龄的是一个日本人啊，叫田中的，他现在116。有人好奇说你是怎么养生的？反正知道哪个是长寿，哪位长寿都去问啊，你是怎么养生的？他说我每天至少喝3到4杯的咖啡啊，喜欢喝咖啡的有福了啊。有人说生命不在长短，而在意义啊，没错，不在长短，在意义。现在加上健康，对不对？生命要。最好能够长啊，然后有意义，然后也健康啊，我们都希望这样子，对不对？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这样子了啊。不过常常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事与愿违了啊，事与愿违。很多时候人生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子完美了，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其实就叹息人生很苦短的啊，比方说这个约伯记这一讲，人为妇人所生，日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表示人生是很短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去的情形也是一样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蛮悲观的哈，语调很悲观的。不过所说的是真实的，确实很真实的。而且我们随着年日的累积啊，我们忧伤痛苦的事情可能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排解的话呢，到最后真的是会把我们压垮，是不是？而且现在你看这个世代啊，改变是太快了，那挑战也是自然就会很激烈了。所以你现在如果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话，那很可惜，很多重要的资讯拿不到了，是不是？拿不到，而且跟人联系的机会也少很多，所以要跟得上时代。不过你一看就知道说，哎呀，我是不是慢慢落伍了？要跟得上很难呢。现在年轻人学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跟很难。不过你知道，人原来是可以活很长的，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了，所以寿数短了。这个科学家估计大概120岁是个极限了。120岁左右，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人的寿数被限制了。其实这个限制有神的美意，什么美意呢？那里讲的说，要我们寻求他，或许我们可以摸索的找得到他。当然觉得自己渺小，没有帮助，没有力量的时候，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帮助，是吧？这神是让人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寻找， 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就去寻找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样的宗教其实是说明了人要去找上帝，但是靠自己的想法没有办法找到上帝，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就好像说瞎子摸象，把眼睛闭下来摸摸看，哦，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什么部位，哦，这个神就是这个样子，上帝是这个样子。人这个印象，人不能凭着这个很模糊的印象去寻找到上帝是哪一位，那只有上帝来启示人，上帝让人知道他是谁，上帝让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他是创造生命的上帝，让他来启示他是谁，他跟人原来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在恢复还有建立跟人的关系，这是由他来讲。那他其实在哪里，就是在宝贵的圣经里面，在当时神拣选一个民族犹太人，神拣选一些使徒把信息传递出来，然后记载下来，就是我们宝贵的圣经。然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了解了，我们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哦，原来上帝是那样子的爱我们，上帝在那个地方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我们能够归向他。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他预备的救恩，他预备的救恩让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给了一个方法来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方法就是那里讲的说都要悔改，所有的人都要悔改。那里说现在命令世上所有人都要悔改，悔改什么？悔改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悔改就是我承认做错了，我后悔了，我愿意改过，我不再做了。那不悔改又怎么样呢？那里讲的说上帝说他要按着公义审判每一个人。当然你会问说到底有什么事要我悔改的啊？有什么事要我悔改的，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你给我一个标准呢，你给我标准的话我就照着标准来做，我来想想看标准在哪里啊？上帝当然有标准嘛，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人的道德良心吧，啊，先不讲那些律法的东西，从人的良心来看，其实良心这个东西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的心里面的，有这个衡量的尺，所以当人在做错事的时候心里会不安，良心会怎么样控诉，是吧？这个就是良心的功用啊。我想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有良心，是吧？所以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哎，这就是良心的作用嘛。良心受到责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想都有，有人点头啊。我们良心怎么样？2012年11月份在台南的高雄站的一个意见箱里面，有人丢了一张500块的钞票，上面夹了一张纸条，那里写说45年新电线火车欠了三角。那这个高雄站就分析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得出结论说，这个人呢45年，民国45就是1956年啊，到2012代是56年了，就是半世纪以前，他在新店，台北新店搭火车的时候逃票，逃票多少钱？三角，三毛钱。现在他选择在高雄站把那个该补的票的钱放进去，三毛钱变成500块了。奇怪，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半世纪了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们就说他必须把这个事情做了，他心里才觉得安心呢、啊。因为这个人心里有个石头，虽然只是三毛钱，他逃票心里不安，他现在把这个解决掉，他补了票以后他的石头放下来了，这是良心，这是良心。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大家知道这个同仁堂是做了很多中药啊，很多都是中古法啊制造的。他这么一个对联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什么意思？修河，修这个字是中药，他们在采药啊制作药，这叫修。河的话呢，就是在配药的时候取舍啊，把组合起来叫修河。所以他们在配药啊，在抓药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自己做的啊，闭门做的，没有人看见，所以修河无人见。那你在配药的时候呢，或者你做这个药的时候呢，配药的时候你多一点少一点啊，加点啊，减去一点，其实对整个就没人看见嘛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但药效就是有影响嘛。要有影响，存心有天知，就是说没人看见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做，虽然没人看见，但是你的存心如何，上天是知道的，冥冥中上天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之下，做事不要违背良心，不要见利忘义，因为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天知道，上天看到啊。我们说有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吧。啊，天是谁啊？天是就是这位赏善罚恶的上帝了。可以说人的道德良心就说明有一位公义的主宰，就是上帝，他善恶分明。而且这里不是讲说只有天知道啊，不只是看看而已啊，而是要行动的。所以经文说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所设立的人按照公义审判这个世界，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给了全人类可信的凭据。那这位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凭据。谁要审判的？谁要审判的？当人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需要，有物质上的需要，有精神上的需要，健康上的需要。上帝让我们感受到限制，感受到各方面的需要，叫我们来寻找他，甚至是所谓催促我们去寻求他，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救恩，免去最后的一个审判。所以说人最大的需要其实是蒙恩得救，重新恢复跟上帝的那个关系，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犯罪的结果是死亡，死亡不只是一个肉身的死亡而已，最后的审判那是更惨烈的，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被钉在十字架而死，他是背负了世人的罪，替世人而死，替我们而死。他的复活是证明他没有罪，他复活了，以至于他的被钉，他的受死，的确是为了世人的罪而死的，好叫我们能够借着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的代罪代赎是有功效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 他带来救恩，他带来真理，就是让所有愿意接受他的能够因着他的救赎，因着他的摆上罪得赦免，来到父神上帝的面前，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宝贵的永生。所以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了，生命的大能战胜了死亡。我们属基督的，我们接受救恩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会在最后的那天战胜死亡，我们也会复活。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再次为耶稣基督复活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确实的。同时呢，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宝贵救恩的慕道朋友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来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这边安静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候你就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心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你的人也要在天父上帝的国里面，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从上帝领受那美好的丰富。但对于当中我们有些慕道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天父的救恩，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哦，这个宝贵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他的血已经流出了，他的赦免已经在当中了，哦，只要接受就能够得到救恩，就得到永恒永生，就能够再一次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你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上的丰富。我们有依靠，我们的需要可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让父神来帮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仰望你，天父，求你施恩，特别对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没有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你说我今天愿意，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我愿意，因为时间，人的时间，人的时日多长我们不知道，人的机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也许今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你要把握这个时刻，把握这个机会来接受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救恩。这是人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蒙恩得救。所以朋友们，我在这里要问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这样子的救恩？你如果愿意的话，把手举一下，让我可以知道，等一下我可以为你祷告。你如果曾经接受救恩了，曾经上层说我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你就不用再把手举起来。曾经做过但是你虽然曾经说了，但是今天你还没有，你说过但是还没有受洗你在那里迟疑，你今天你说我要再一次肯定，我再次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接受这个救恩，你举一下手，请你举一下就可以，有没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你在我们当中 你的眼目在看顾。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们，他也许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就求你继续在他的心中来感动，因为知道你爱他，是吧？知道你在等待，你要把最好的赐给他。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在这些的朋友福音朋友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真盼望主啊，这些在没有盼望没有永生的这些的朋友当中，你得着他们，求主继续的施恩引领，所有我们属你的儿女们在这个时候也为这些朋友们祷告。我们知道你爱他们的心，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让这些朋友们更多的明白真理，更多的愿意走上这条美好的永生的道路。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天父你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救恩，也让我们知道在往后的日子，主啊，我们是蛮有盼望，蛮有喜乐，蛮有力量。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